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过去这个星期，在美中台还有两岸关系都有不少新的进展。首先我们来看，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东亚峰会上发表了谴责中共的言论，那么中国外长王毅是立刻回批美国介入搞乱南中国海。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在一场安全论坛上强调，南中国海和台海的情势不断升高之际，区域国家应该要携手遏阻中共的侵略和扩张。与此同时，台湾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将率领国民党的代表团前往厦门出席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并在行前会见了总统蔡英文，因此爆出密使的传闻。此外，央视主持人称王金平是在台海兵凶战危之际到大陆去求和，也引发争议。王金平究竟是泄密的密使，还是为战求和？我们要怎么看美中东亚博弈之下的两岸关系呢？今晚海峡论坛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巧芯议员，巧芯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副主任谢佩芬系副主任，佩芬欢迎您。好的，那么首先我就先请教巧芯，您怎么看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央视的主持人用这个所谓这个人到大陆去求和来形容这一次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即将到这个厦门去参加海峡论坛，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相关事件所引发的争议呢？
其实我还蛮生气的，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本来党中央是觉得说在现在的台海的风险看起来越来越高的状况之下，那如果可以借由海峡论坛这个机会，国民党呢可以传达就是说台湾民众对于这个包括一些东沙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军演的不满，那甚至可以提高和平的话，其实算是还是能够有一些些的功能性在。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我们毕竟是在野党嘛，我们也不是执政党，也没有所谓的政治权利，只能说去把民众的心声去反映出来，对，最多就是这样子。但是没想到9月19号的这个论坛在之前哈，那就爆出就是呢，在央视有李鸿他讲说这人呢是来求和的。那他求和的意思其实大家仔细去看，他并不是去讲国民党去求和，他是先把王金平作为蔡英文的密使，也就是说他们在做内部的宣传。怎么宣传法？是说最近呢，大陆他在台湾这边的这个军演对台湾政府而言造成一个恐惧，所以说呢这个就请了一个密使，以国民党的身份，但实际上是要去传达蔡英文的话，包括 ECFA 啊，或者是这一些军演啊等等，说我们要去求和。但是这对国民党而言其实是一件相当不尊重的事情，因为他并不是民进党的代表，他也并不代表我们的政府，他应该只是代表国民党这个民间的一个政党，一个在野党，去大陆进行例行的两岸交流而已。但是呢，却被他解读为说是民进党的密使。我们国民党并不是民进党底下的下层组织啊，所以我们派去的人怎么可以说是民进党的信使呢？他是我们派去的人，然后在9月19号会议开始之前，你们就先用这种方式，那我觉得其实对国民党而言非常的不尊重。这个对当然我相信执政党也不会很满意，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既然已经发生这件事情了，那干脆我们也就呼吁国民党说，这一次的论坛呢，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去了。所以昨天江启臣他也比较强硬的讲到说，如果当事人我想应该就是在讲央视跟李鸿没有对国民党真的这个事情道歉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考虑不去了。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做法跟谈话其实比较正确的。
好的，感谢巧芯。那么佩芬你又是怎么看？因为刚刚巧芯有特别提到这个央视主持人李鸿在整个节目当中的谈话那当然现在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所谓这个所谓的密使的传闻，因为台湾总统府事实上也有证实这个立法院长王金平，前院长王金平他曾经去到这个总统府，也的确跟了蔡英文总统进行过会面，而且并且在会谈中提到了他即将率团去参加这个厦门的海峡论坛，也因此就爆出了说他是不是作为这个蔡英文的嫌密密使，然后到对岸去来为两岸来进行传话，不晓得您怎么回应这样的传闻呢？
是，谢谢东明。那刚才其实巧芯议员他也有提到说，这个密室其实是无稽之谈啊，就是说，总统府这个也特别澄清过，说王金平确实有去见过蔡英文，哦，但是是王金平自己请见蔡英文。那蔡英文基于他是前国会议长，那当然也就是会见他，听听看他聊时事。哦，那在这个过程中，王金平提到说他可能会去参加海峡论坛，所以就是比较是一种刚好聊到了这样子。那蔡英文其实不管是蔡英文还是王金平都有特别强调说并没有要求他传什么话。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撇开这个密室不谈，其实在就是国民党就是正式宣布说王金平会组团去参加海峡论坛之后，我觉得中共那里的反应有一点不给面子，包括说就是他在宣布之后呢，解放军就大规模在台海这里演习，那甚至军机有就是进入到我们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那当然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们的大内宣，就他们官媒的说法是就是这人来求和，这是很明显的给国民党穿小鞋跟吃国民党的豆腐嘛。那同时呢，其实国民党这里也是强调王金平他的前立法院院长这样的身份，不过国台办是说他是前副主席，其实也是把他就是把他的就是该怎么说，应该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的位置做小了。那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如果我是觉得国民党现在会比较尴尬，就是如果中国不道歉的话，那王金平是去还是不去？那我会觉得说，就是我蛮希望就是国民党能够听刚才巧芯议员讲的，就是说当如果中共那边不道歉的话，那我会觉得这个海峡论坛如果王金平在以这样的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再去参加的话，其实反而是有一点作践自己了。
嗯，那么巧芯又是怎么看刚才佩芬所讲的，好像是北京非常不给这个王金平院长面子，那我们就要问说究竟为什么会决定用王金平院长这样一个职位来代表国民党的党团带率团去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我们都知道这个王金平院长他对于这个所谓国民党的这个两岸论述啊，九二共识，他的立场其实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去期待他能够扮演过去类似像连胜的角色，这样去做两岸破冰的这样一个职务，似乎也被大家所质疑。为什么国民党不是派譬如说前总统马英九或是其他国民党曾经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佬去出席这次的海峡论坛？究竟是谁决定的呢？
哦，这个海峡论坛的层级其实并不是说是很高的，它是比较属于就是地方型的。好，所以你讲说如果是国共论坛，它可能是如果党主席跟这个习近平他有可能会去见面嘛。但这个海峡论坛它最高层级就是到汪洋而已，所以其实我们不太可能去派出什么马前总统啊这样子层级的人物，因为这样就不对等了哈。两岸之间的交流，我想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对等。所以马前总统他去见汪洋，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为什么是王金平？我觉得王院长他自己是有非常高的个人意愿。好，所以说今天有传出新闻是江启臣主席私下已经去跟他讲说，希望他可以不要去，并且呢，我们国民党可能会取消去参加海峡论坛。但是王金平院长他似乎他以他个人的身份，他还是会去。那当然，如果他是以个人身份去，而非代表国民党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说。特别说什么啦，那就是他个人嘛。但是也从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出来，王院长他的个人主观意愿是非常强的。那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个人主观意愿很强呢？那因为我跟他没有这么熟识，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就他们的官方说法来说，也是希望说可以塑造就是两岸和平啊，然后现在的这个哇，两岸之间好像越来越加的剑拔弩张啊，他希望可以贡献一点他自己的可能沟通斡旋的能力吧。但是这个讲法买不买单，我觉得见仁见智，看大家。不过呢，至少我们可以从种种的资讯得知，王金平院长他是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意愿，希望可以去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的。那当然我也觉得就是说北京方面其实对于王金平这个人去参加可能一开始就不是很买单。怎么说呢？因为王院长他在台湾定义为他是一个本土派的人物，对于所谓的九二共识呢，他几乎也是很少去讲，他的两岸立场是什么，其实坦白说如果你问我还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样子一个人物长期在大陆，尤其是他们的鹰派，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鹰派对王金平是非常非常讨厌的。好，那当然王金平跟蔡英文的关系似乎被拿来作为中共他们在做内部宣传的时候的一个手段。因为就连我们国民党里面很多人都知道王金平跟蔡英文的关系是超乎 一般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的哈，所以之前也曾经传出说要找王金平做这个海基会的这个董事长嘛，那我们也会觉得说，哎，这样好吗？哈，所以其实即便在国民党内，很多人对王金平他本土派这个可能 OK， 但是对于他在处理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其实有意见的人是蛮多的。所以也因为王院长他曾经见过蔡英文，那再加上呢，一开始陆委会他有讲到说，希望大家不要去参加海峡论坛。但是传出王金平这个人选之后，陆委会的说法，感觉上是放软一点了，好，就没有这么的强硬。所以中共他可能就看准了这一点，就拿来作为一个利用的工具。但是我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说，我是非常反对大陆这样子做的，因为你很不尊重你的贵宾啊。王金平他是代表国民党去的，好，所以如果你说他是民进党性质，或是说跟民进党有关的话，那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我觉得面子跟里子上都是非常过不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力要求他们要道歉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之间要做朋友可以，但是对等的原则一定要有。而且第二个部分是，你是真心的，不是在事前然后用这种方式，其实是有一点利用到国民党，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绝对不允许的。
嗯，好的，佩芬刚巧心解说了一下这个王金平院长跟蔡英文总统之间关系，不晓得你怎么看？因为我们回到刚刚讲的事情，这个央视的主持人，基本上我们知道，在大陆的话，这主持人的这个稿子不是自己写的，肯定是上面有授意。那么如果说是北京方面对这个人选不买单的话，他究竟不满的是在野党国民党呢，还是这个民进党政府的一个立场？那么现在国民党刚巧心也说了，不管是主席或是党都已经说过了，要对岸来做解释或道歉，否则就可能建议王金平不要去了。那如果他真的是不去或是以个人名义的话，对于两岸关系会不会有一个实质的伤害？因为毕竟海峡论坛已经现在是极少数有限的情况之下，唯一两岸还可以做一个接触跟交流的管道了。佩芬，
首先我觉得要再澄清一下，就是王金平跟蔡英文的关系，就是一个是前立法院院长，一个是现任总统，就是这样。那其实这一点呢，就是不管是总统府那里还是王金平都说得很清楚，就是这一趟并没有蔡英文的授意，蔡英文也没有要王金平去传任何话，是王金平或者是说国民党派王金平去，那国民党跟王金平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比较是他们的 家务事啊。那就是说这一个行程其实不管是总统府还是陆委会其实都是不建议的，但是我们是民主国家嘛，就是任何人或者是任何政党他们想要去哪里，就是在没有违反我们相关的法律之下，我们其实也只能就是做一些这样子，就是认为说不建议不鼓励，但是也没有办法阻止他去。那我觉得其实这一件事情现在是让国民党现在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因为其实国民党在第一时间回应这央视的说法的时候，他们是以一种就是把它推到说中国的官媒中文造诣不佳，就是说求取和平是求和，但是其实，我们会中文的人都知道其实没有这样的简写啦，所以说，我是不太确定是不是一时之间中国国民党那里不太知道怎么反应，所以用一种比较稍微扭曲了原意的方式在解释。只是如果说这是国民党的回应基调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比较可惜，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有一点很阿 Q 的思维嘛，就是说人家明明是在给你洗脸，然后你却把它再转过来。但我觉得现在江启臣要求央视那一边，国民党要求央视那一边道歉了，那我觉得接下来的球就是看一下中共那里买不买单。那如果说央视那里愿意就是道歉，虽然我是觉得有点困难啊，就是像东宁你刚才讲的，因为毕竟他的稿他是先写好的，这并不是任何的口误或不小心说出来的。那如果不道歉的话，那王金平再去，不管他是以国民党的身份去还是说他以个人的身份去，其实是真的是蛮贬低自己的。
嗯，那么巧心又怎么，刚刚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好像大家都把责任推到了这位央视的主持人身上，要他道歉或者说他的中文造诣不佳，但其实这个是上面有授意的。那么看到现在北京立场的转变就很微妙了，因为李鸿说完之后呢，国台办主任这个马晓光发言人马晓光又出来说其实他们是欢迎王金平去的，然后希望这个两岸能够促进交流。但是就在海峡论坛即将召开之前发生这样的一个争议跟插曲，对于大家原本期待这王金平去可能破冰的这样的一个期望，是不是打上了一个问号？还有就是说您怎么看，如果这个王金平院长决定不去的话，或是说以个人名义，是不是就是对两岸接下来的这个发展不是很好？然后再来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对方统战或是分化台湾国民党跟民进党的一个手法呢？
我倒是觉得不会啦。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立场说很尴尬嘛，其实也不会，就是说对方做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一定就是现在已经嘛，我们的主席已经要求对方道歉嘛，那他是说如果不道歉的话，那就不排除可能就不去了哈。那党内其实反对在这个时候再去的声音也是很高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国民党应该大概是比较小的几率还会继续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啦。那为什么我说其实不会对所谓两岸关系造成太大影响，是因为其实国民党现在就只是在野党而已嘛，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的原因。就是说今天的两岸形势是很紧张的没有错，可是今天王金平他去了海峡论坛之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其实不会嘛，因为海峡论坛没有什么太多的实质讨论，它比较像是一个大拜拜的一个形式，就是大家去拍拍照。可是台湾民众现在所关心的，除了两岸议题之外，更多的是包括食安啊，包括可能民进党在一些执政上面有缺失的地方。作为一个在野党，我们应该是要把目光放在这件事情上面。但如果现在又闹出了这样子一个海峡论坛两岸的这个风波，那反而是我们自己去转移了这个焦点。其实在这个议题设定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失误，所以我觉得呢，党中央的态度一定是希望说这个事情就赶快处理掉，赶快结束，那把这个我们的议题回到正轨里面，那不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现在不管是有没有去，这个两岸关系的决定权是在现在中央政府手上，也就是民进党的政府手上。今天我们讲不讲九二共识也不会影响到两岸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只是在野党而已啊。是这个执政党政府他对于这些事情的认同是什么，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回应，才有可能造成后续的结果有所改变嘛。所以说当我们只是一个在野党的时候，这就是只是定位成一个简单的民间交流而已，那还要被大家贴上红色的标签，或者是说在会场里面你看假如说都还没有去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那如果去了对方他又做了其他的一个方式是让我们会觉得不舒服的，那到时候那个风波闹更大，其实对彼此都不好嘛。所以这次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有何居心做这个事情，但是做了之后其实对大陆没有太多的好处，因为他把这个视频撤掉了，然后呢隔天又改口了然后呢还要国台办又出来说明，那对我们这边我们可能就考虑不去了好，然后呢也是本来说要交流的也可能没有了。对民进党而言其实我觉得也可能差点捡到枪啦，但是被传承信使这个部分也是中共利用了国民两党之间矛盾的关系，那所以我觉得对大家都不好。那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央视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太聪明。
那么佩芬，大家谈到这个海峡论坛，它究竟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刚才这个巧青提到了，好像是在还没有去之前就拿来作为这个分化台湾内部的一个手法，那去了之后可能又变成一个统战的一个战场。你怎么看这个海峡论坛究竟对于两岸现在实质的这个促进交流跟了解还有没有实质的意义？尤其是在现在台海情势不断升高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解放军是不断的派军机在骚扰台湾的周围，甚至就在宣布这个海峡论坛的这个人选之后，十二号又宣布了整天的这个军演，你怎么看现在这样的情况呢？
是，确实哦，这海峡论坛对于改善两岸关系其实没有什么帮助，但对于双方的大内宣或许比较有帮助。对于参与的大内宣，像央视就先把它定掉嘛，是说，要王金平是来求和的。那求和的意思当然就是有一高一低啊，有权力关系在了。那对于王金平或对于国民党而言呢，去参加就，好像我跟中共说得上话，好像可以在改善两岸关系哦，就是什么促进两岸的关系上，好像说得上话。所以其实对于双方而言，这个大内宣的需求远比真正这个海峡论坛能够谈出什么来，能够造成什么实质的贡献还要更重要。那其实我刚才一开始有讲，那刚才主持人东宁刚才也有讲到了，就是因为他一宣布在海峡论坛，马上共军又持续的绕台，甚至侵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所以其实你说我们通常啊，就是如果像有这样的重大的外交事件之前，其实双方都会想要把它维持一个友好的环境就算说可能目前有点紧张的话，就是两方也都会想要说，我们在这个办这个大型的会议大型的论坛之前，我们先友好一下看看我们办的怎么样，然后之后要凶要再去紧张关系再紧张。可是这一次其实明显的不是嘛。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王金平他其实也没有办法代表我们的政府啊，因为他就不是我们政府派出去的任何人嘛，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比较是我会觉得是各取所需的一种大内宣的需求。
那么巧心怎么看这种所谓海峡论坛只是大内宣的说法，除了是北京的大内宣之外呢，对于台湾而言，究竟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两党谁才能在目前海峡这个两岸这么危机升高的情况之下能够说得上话，把情势稍微缓和，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另外我们就要谈到国民党对于现在两岸互动一个期待，因为我们知道国民党才刚刚落幕的这个全代会上主席江启臣也提出了现在国民党新的这个两岸论述，那么你怎么解读江启臣主席所说的要依据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来维持两岸的互动呢？
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啦，其实之前已经讲了，国民党现在是一个在野党，我们不太需要去做民进党政府的刹车皮，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很 gay 搞一直讲说什么啊，这个两岸关系一定要靠国民党啊，我们就是最厉害，所以我们要赶快现在就要去啊，你看现在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很紧张，所以我们赶快去这些论坛或什么之类的跟大陆去交流，就可以让民众看到说我们很厉害。不应该是，如果今天民众认为民进党做的不好，这不是他们要的，在下一次选举说请他们投给我们，我们在内部的监督当然可以，可是我们的监督是针对民进党的政府，好，去做监督之责，而不是去做事。做事的意思是你已经受到人民的托付，你透过民主的选举，你得到了足够多的选票，你取得执政之后你去做事。就像是我们现在非常反对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进口嘛，可是我们不会没事跑去 AIT 找他谈判说我们要不要让内脏进来啊，不是啊，我们是会要求现在的政府依照你现在的职权去跟美国谈判嘛，所以这个两岸关系也是一样的。那碰到两岸好像又有一些人他觉得说，哎，我们现在就是要赶快去，不，我们应该是要监督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在两岸关系上面你的定位是什么，好，你有没有做好所谓开战的准备，那在过程当中从心理上面的到实务上面实质上面的武器装备，好，我们准备好了没有，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去监督的重点。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当民进党的刹车皮，那这个习惯呢是国民党可能不是这么会当在野党，所以我们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像之前蔡益瑜他本来要去修法嘛，那等于就是把一些台独的内容加进去，那个时候呢国民党就选择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跟他们硬碰硬，那结果最后的结果是蔡玉他自己撤案了。好，所以不要去当民进党的刹车皮在两岸关系上面，我觉得是国民党现在作为在野党一个很大的重点。那再来谈到就是这个全代会的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这个部分，我觉得国民党的态度相对于执政的期间也是因应现在时空背景以及美中关系的不同变得更加的强硬了。现在的说法是说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九二共识，也就是说你中国大陆如果没有给我们表述中华民国的空间，那就没有所谓九不九二共识这个问题。所以从以前我们都先讲九二共识再讲一中各表，但是现在论述已经倒过来了，是要先有一中各表我们才谈所谓的九二共识。所以这次本来传出来的是说王金平带去大陆的这个演讲稿里面呢也没有九二共识四个字。好，所以这也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政党的这个两岸论述它不会一时之间就马上改变，因为它需要内部说服。好，我们党内里面很多人他们已经包括执政期间九二共识讲得这么熟了，需要让他们知道说现在的时空背景不同，那我们可能把九二共识翻过来讲需要一点时间，它不见得是在这一次全代会里面就表现得这么明显的。但是从我刚刚讲的内容里面可以看到，从原本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改成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九二共识，这也代表国民党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跟中国大陆变得比以往还要更加的强硬。
嗯，好的，那么佩芬你们怎么看巧心刚才解释了在全代会上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提出了这个新时代的这个两岸论述要与时俱进把过去的这个九二共识做了一个翻转，也就是说以前是有九二共识在谈一中各表，那现在是要先给这个中华民国空间才有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但是在台湾的一些批评者好像说这个台湾现在的民意已经有很大的改变，那国民党居然这次全代会还在这个原本的这个九二共识里面去这个做纠缠，那么事实上现在是不是谈九二共识已经脱离了这个台湾的民意的现实，究竟在台湾还有多少民众是支持这个或是了解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还是说现在的台湾在新的这个大环境还有两岸关系的形势之下，只要是不反对中共就很难够取得主流的台湾民意呢？佩芬，
东林你问的很好，就是到底现在有台湾有多少人还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或者是还支持九二共识。其实今年三月江 江启臣主席他在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是以一个检讨九二共识的改革者的形象出现的。可是在刚国民党刚结束的全代会，我们看得出来九二共识其实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检讨。那为什么江启臣之前会要主张说检讨九二共识？因为江启臣他自己以前就是教国际政治的教授，这是他的专业，他不可能不知道现在最新的国际情势，他不可能不知道说习近平他曾经讲过，其实就在不久前讲我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对于习近平而言，所谓的九二共识现在已经等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没有一中各表的任何的空间了。那江启臣呢，他自己看最近台湾的几次选举，我先举一月的最大的选举总统立委的选举、哦、蔡英文拿到史上最高票817万票，这是惊人的票数。那再来呢六月的韩国瑜的高雄市长的罢免案，你说他是一个地方选举，可是这一位被罢免的，那在八月的就是高雄市长的补选，也是由民进党籍的陈其迈来当选。其实这几次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一个趋势，就是国民党的主张并不受到选民的爱戴，选民并不支持。尤其在习近平讲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尤其在香港反送中、港版国安法之后，其实大家对于中共的这种台湾方案也好啊，一国两制也好，甚至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大家现在是很纳闷的是，现在中共大家都已经不假装了，他已经不跟你讲那么多好话了，他就是直接告诉你说，我就是要你，就是要你成为下一个香港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国民党还没有办法放弃九二共识？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像我自己今年是33岁啦，我是1987年生。在九二共识1992年那一年，我是5岁，所以我其实根本就没有经历到九二共识。那对于很多比我更年轻的台湾的年轻人而言，其实真的是九二共识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是历史名词，既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也没经历过。跟
好的，
现也缺乏现实感，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这一次有全代会，我会感觉说江启臣主席他是全数缴械了，就是他当初说要检讨九二共识，结果没有办法变革，没有办法变革。我说实话，站在民进党的立场来讲，国民党他们能不能跟上时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我会觉得说，国民党这样子，他其实他连一个要当好一个台湾的在野党，这个能力可能都已经失去，因为人民啊相信说，哎，你是你的在野，你的监督是为了监督是无法走出来。
好的，那么巧心刚才佩芬提到了这个九二共识，可能对于很多台湾的这个新一代来讲是一个历史名词了。那么现在其实国际情势已经有很大的变动，刚才刚佩芬也提到了发生了这个香港的反送中，也发生了全球疫情，而且现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关系也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包括这所谓的美中新冷战，还有刚刚提到这个蓬佩奥跟王毅在这个最新的这个东亚峰会上也是针锋相对。你怎么看这个新时代之下的两岸关系就应该怎么走呢？
两岸的论述两岸关系要采取什么样一个态度，当然我们会随现在的这个时空环境跟多国的多边关系再决定它哈。那但是呢也不会因为就是说可能它是1992年的离现在很久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没有用的。这个你可以说九二共识没有用，但是呢不是因为这样啊。妈祖之我出生之前就有人在拜了，那会因为我没有看过妈祖，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这个信仰是这个没意义的嘛？不会嘛？所以应该是说，在现在的时空环境之下，九二共识它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可以调整的空间哈？我觉得这样来讲会是比较公平的。那我自己个人也是觉得有哈，这也是为什么党内里面也经常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议程。那你说国民党有没有在九二共识上面有所转变呢？或许对于民进党的朋友来说，觉得说，哎，你还是死抱着九二共识不放。可是从国民党的观点来说，其实我刚刚有谈到了，已经有慢慢的开始去调整的这个趋势跟迹象了，或许不是这么快，可是坦白说，现在下一次的选举其实是地方的选举，大家关心的可能都是以民生议题为主，在下一次的选举是大概要4年后，两岸关系的这个论述会变成在选举里面我们要去跟民众说服的一个重点。那这4年的期间，当然也是国民党可以去慢慢思考、慢慢探索跟慢慢的互动。我们回头过来看民进党的政府好了。 在2012年的选举，蔡英文讲的叫做台湾共识，但当年台湾共识跟九二共识在 PK 的时候是落居下风，所以蔡英文没有办法连任，就连美国当时候也是不承认他们反对台湾共识这样子的内容。那但是呢，他到过程当中，好，2012年蔡英文选输之后，他们开始有人说要做内部的检讨，说要把比较糊的那一块去割掉，甚至在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全代会，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但是一样的东西，也有人曾经试图想要提议说冻结台独党纲。那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也有类似像国民党这样子在两岸路线这样的他们内部的争执。那但是一直到了他们下一次2016年的选前，他们才正式提出所谓叫做维持现状的这个两岸论述，虽然内容并不是很明确，但对当下的台湾民众来说似乎是可以接受，这也是他2016年当选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策方针嘛。那所以你可以从民进党的例子里面去看到两岸的立场当然随着时空环境的背景可能会有需要更改，可是它在内部调整的过程当中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不会说一天就突然去翻过来。好，但是可以看到国民党对于两岸论述的这个要求，对中共的强硬程度确实经过这次全代会你可以看到是有提高的，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对的方向，但这不等于说未来这个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或是先有九二共一中各表才有九二共识，这个就会变成国民党接下来永远的一个论述，它还是会随着党内的互相的说服、互相的辩论跟私下的一些讨论有所改变的空间跟可能性。
佩佩，其实上半场到最后了，我们来看这个九二共识从1992年到现在它所被赋予的诠释，其实像刚刚小新说的，它其实反映的是台湾两党之间的一个路线的这个演变。事实上我们如果把这个路线很多外界来观察台湾的政治把它简化的话，就是究竟国民党或民进党它是亲中还是亲美这两条路线。那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总统他最近在这个凯达格兰的安全论坛上就强调了，现在台湾的立场应该是联合其他这个理念相同的国家携手来对抗中共的这个侵略和扩张，这就很明显的是站在美国这一边来对抗中共了。那现在的新情势下的台湾或是两岸关系真的要像我们刚刚所外界观察的这样子，必须是台湾在亲美跟亲中之间两者选一个来选边站吗？
蔡英文总统他在凯达格兰论坛他其实讲台湾站在捍卫民主防止集权入侵的最前线，其实现在这就是反映了现在最新的国际情势。我觉得可以很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诠释现在目前的国际的关系以及两岸的关系，就是美中正在脱钩，美国跟中国正在脱钩，可是国共持续挂钩，国民党跟共产党还在那里就是眉来眼去。我觉得这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现在国际的情势其实也不需要我多说了，现在美国总统正在就是进行大选嘛，就是如火如荼的选举期间，其实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是主张对中共强硬的，因为全世界上都已经看得出来说中共这种战狼式的外交，这种对外扩张的野心这是越来越盛的。那包括说最近中共的几位很重要的外交的高官，包括王毅，包括杨洁篪，他们到欧陆去访问，他们原本是希望能够结交多一点欧陆的朋友，把欧陆拉到中国这一边，他们试图是联欧抗美，但是也都没有人奏效。也就是说现在这些民主自由的国家一步一步的，尤其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新冠肺炎，让他们更看清楚说原来中共这个政权的本质就是这样，它就是集权，它就是不透明，以及它就是有一个对外侵略的扩张的野心。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说我什么事都不要做，我台湾就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这不太对嘛，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边就是集权不民主，一边就是民主自由这样子的一个价值的选择的时候，台湾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其实也没有说什么选美国还选中国的问题了，就是你就选民主自由的那一方。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我会觉得这是蔡英文总统他在凯达格兰论坛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一个立场，那也是现在台湾人民绝大部分的人民会支持的一个立场。
好的，我们感谢这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副主任谢芬芬，还有这个台北市议员国民党籍的徐巧芯，给我们带来上半场这么精彩的讨论。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稍微回来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为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电影《花木兰》所引发的争议。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迪士尼的电影《花木兰》在上映之后引发的争议不断。女主角刘亦菲，她曾经在香港反送中期间发表支持香港警察的言论，而在电影的片尾又出现了感谢负责管理新疆再教育营的吐鲁番公安局、中共宣传部门等单位，引发港台、东南亚各地的抵制风潮，甚至连美国国会议员也批评这是美化中共的暴行，并指北京的信息审查已经深入了美国的影视文化领域。与此同时，路透社独家报道指出，北京当局对媒体下令不要再报道有关花木兰的相关新闻。究竟花木兰这部电影是否有为中共宣传之嫌？港台两地抵制花木兰这部电影的实际效果又为何有所不同呢？海峡论坛今天下半场继续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这个不同观点的交流。一位是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副主任谢佩芬，谢副主任，佩芬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一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巧芯议员，巧芯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那我想先请教佩芬，你怎么看这部电影《花木兰》它在上映之后所引发的争议，尤其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女主角刘亦菲，她曾经在香港反送中期间发表过支持香港的言论。佩芬，
我其实这个在台湾目前也有蛮多的讨论的。那因为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所以拍过卡通嘛，迪士尼之前也把它拍成卡通，那其实也蛮受欢迎的。那这一次拍真人版，其实大家原本都蛮期待的，所以可能也是因此会去注意到他的演员卡司。不过刘亦菲哦，就是上一之前就是讲了，就是支持港警的一些言论，在台湾确实受到了蛮大的反弹。因为香港从去年的反送中到今年港版国安法，其实可以说是抗争连连不断。那包括说他们争取民主啊，就是撑香港等等的一些诉求，其实跟台湾人听起来其实是蛮有共鸣的。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哦，就是我们刚结束的今年年初刚结束的总统大选的时候，为这个国家主权的这个议题，抗中保台这个议题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因为大家看到觉得说，现在的香港，我们不希望就是台湾走上那一条路哦。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中国的女星刘亦菲，她去特别去讲说她支持香港警察，这是很多台湾人无法接受的。所以在台湾其实也有一些抵制的声音。那当然，我必须说实话，就是香港的抵制声音还是更强烈，因为毕竟在台湾还是隔了一点距离，所以我们大概是有这样子讨论，但是可能热度不及香港。
那么小新又怎么看啊？刚刚提到这个香港的话题在台湾是很能够引起共鸣的。那么刘亦菲她这个言论支持香港警察，也是不是个人言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引发争议之后呢，北京当局是由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出来帮他讲说，刘亦菲这样支持香港警察是好样的。你怎么看这个木兰所引发的争议，还有北京方面的反应呢？
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反而哈，就是大陆的这一个票房呢还是比较差的，好，这个也令大家感到蛮意外，因为本来都是港台然后在抵制这个电影嘛，就是声称要抵制啦，因为它的票房其实还不错的那反而是这个片子拍出来之后，在大陆呢骂声连连，好，就是觉得说他拍的就是不好。所以我觉得一部电影呢，当然台湾一直讲说要抵制，可是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比较在网络里面的同温层，因为你从它最后的票房表现起来看，当然它并不是非常的卖座，可是你说它的票房真的有因为抵制而特别的差吗？它还是在一个迪士尼的水平之上，所以我觉得它票房表现不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拍的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演员，你可能会觉得因为在中国大陆，然后呢你要讲这些话才可以得到认可，然后有更多的演出机会。那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你所参与的这个片子那不好就是不好，即便在中国大陆这部戏也受到蛮多人的批评。所以这个也让大家感到相当的意外。那我觉得这一次的所谓的抵制还是很多 比较可能年轻一点啊，然后独派的啊，有特别去做。像我自己其实没有打算去看这部电影，但是跟抵不抵这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它的口碑并不是很好，那我就不想浪费我的时间去看我没有兴趣的电影，就纯粹是这样。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不见得他是因为抵制所以不去，那所以就更能够看到，就是说在抵制电影的这个过程里面，似乎他在网络上面的声量是很大的，但在整个台湾社会里面的传播可能并没有如预期般来的这么大。好，但是这不代表就是说花木兰或者是刘亦菲他们平常他这样的一个讲话是对的，或者是说花木兰引发的这些争议是我们当作没有看到，只是单纯就最后现在目前呈现出来的结果做一个简单的评论。
好，既然小欣先谈到了这个台湾民众抵制的这个情况，我就想先请佩芬回应一下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次的抵制风潮不只是香港跟台湾，事实上也包括泰国跟其他东南亚等地的国家，好像也都联合起来要抵制这部电影花木兰。但是刚提到说台湾好像抵制的情况跟香港又有一些落差，是不是在台湾人民众的眼中好像还是应该要政治归政治，然后电影归电影，或是文化归文化呢？请教佩芬。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啦，那当然它的票房在台湾还算过得去。几个原因是，第一，目前其实是疫情的状态，很多的电影其实没有上映，所以观众没有太多的选择。那再来是，其实迪士尼的电影本身在台湾就很受欢迎哦，因为尤其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看的，那他们到他们影院的时候，其实他们能看的片也没有很多，而迪士尼他一直有一个口碑在。那再来是木兰，它其实是一个很耳熟能详的故事，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都会背木兰诗啊。那其实很多的人他是认为说，我是去看这个电影，不是为了那个女主角去看的哦。那所以其实那个木兰这个电影的，或者木兰这个故事，它的情节其实又有包括说她女性的勇气啊，就是女性为国家而战，这其实是蛮反传统的一个情节。那这一个原因当然也是东林姐你听到了，就是说政治归政治，电影归电影。有一些人确实会觉得说，哦，我就是看电影不想。那再来其实还有一层，就是其实在那个大家说要抵制的话，还是处于同温层。我不得不说说，其实或许出了这个同温层，很多人他其实不是所谓的，不是说去看木兰这部电影他就支持刘亦菲，或者是就支持刘亦菲这个言论，而是他根本压根就不知道刘亦菲讲过什么话哦。那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个同温层的这个现象，其实在现代社会也是蛮普遍的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以上这几个原因啊，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好像网络声量很高，可是仍然木兰他在台湾也有这个他的票房。那再还有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说，在香港的抵制热会比较高，在香港他有一个很急切的迫切感。因为就是受到港警，就是被港警打的就是香港年轻人，但不是台湾年轻人，所以说这个在香港的抵制比较成功，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对比之下是这几个。
事实上除了这个电影的争议，包括这个香港反送中刘亦菲支持港警的言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争议，我就想请这个乔欣来帮我们谈一下，就是这个新疆的部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片尾感谢了这个新疆集中营的管理单位，包括了吐鲁番的公安局，还有中共的宣传单位等等，也引发大家的一个抵制抗议的这个原因之一哦。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一直在严厉说把这个在新疆的集中营视为是种族灭绝的行为，你怎么看电影花木兰在新疆部分所引发的争议呢？
我从新闻上面看到他们有特别讲说他们不是在那边拍嘛，但是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就是说是不是讲的是不是真的跟实际的情况一样啦。那这是电影他们迪士尼他们的解释嘛，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国的市场非常的大，然后有很多他就是你卖电影嘛，就一人就是一张票进去看嘛。那当你除了你自己美国市场之外，你还希望能够追求更好的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中国这个市场当然是他们会非常的希望可以进军的。哦，所以在其实不管说是不是花木兰也好，在很多他们之前好莱坞的一些片子里面都已经大量的加入了中国相关的一些元素，或者是说可能有相关的一些合作跟投资。那么呢，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当美中关系如此不好的时候，类似的状况它到底是有减少还是持平还是甚至不减反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我们判断美中关系乃至于台湾要去定位两岸关系跟对美关系要如何处理的时候，可以 参考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基准。那如果说其实川普他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讲法是这么的强硬，就是在他们的一些主流文化里面，他还是放了很多跟中国相关的元素，甚至投资，还有相互之间的交往，甚至像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新疆的议题，也不避讳的在电影里面能够出现。那美国对这样子的事情，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也觉得无所谓，反正就是你的自由。但他与此同时，他对于世界，他的说法就是说，你要跟中国完全要保持一个距离。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有多少某种程度也是美国的政客他所讲的政治语言。好，台湾的政客会讲政治语言，我们常常会批评，不管批评蓝或绿，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其实美国的政治人物他也是政客，他也会有政治的语言。好，所以什么东西他说了，有时候是说一套，但是做呢是做另外一套。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说的话听听就好，但他们做的事情到底最后反映出来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我觉得这次我们也必须要关注的一个焦点。
好的，小心谈到这部分，我就要请佩芬来回应一下。事实上这部电影引发的争议不只是引发我刚刚提到港台东南亚的抵制风潮，其实美国也非常的关切。那么包括了美国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是有去函迪士尼，要求他们必须要实际的做出说明，为什么你这部电影一定要在这个新疆来进行拍摄，甚至要求你这个电影到时候出来票房所获得的利润，如果是真的有这个美化中共暴行之嫌的话，你必须要回馈给这些受害的维吾尔人跟少数的穆斯林民族。你怎么看美国对这部电影当中引发争议的关切呢？佩芬。
因为其实应该说这部电影确实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女演员是一个她的言论有引发争议以外，包括说她感谢新北集中营的那个当局，其实也确实是让全世界哗然。哦，那因为其实在新疆我们大家也知道嘛，就是中共政权在新疆做的事情就是要强迫的汉化，甚至就是慢性的种族屠杀，那就是包括他系统性的将小孩跟家人分开，那强制维吾尔族的妇女节育啊绝育啊，那超生还会被关进再教育营，然后强制劳动啊，强制的酷刑啊，器官买卖等等的，就是非常罄竹难书。那我会觉得就是这就是好莱坞电影或迪士尼电影，哦，就是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木兰这部电影它反映出一个现况，就是说好莱坞的电影它想要兼顾中国的市场，那同时它又要符合美国的口味。以前可以，上一次它那卡通其实票房还不错，但现在的时空之下变成它想要脚踏两条船反而会翻船，反而两边都不是人，里外不是人。对于台湾、对于香港的观众而言，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有刚才那一些的疑虑。但对于中国的观众而言呢，其实现在中国的媒体也不太去讲这一部木兰的电影，因为它在全世界上已经有引发这一些争议了。那对于美国的就是观众而言，他也会在想说，奇怪，明明好莱坞，明明迪士尼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拍的电影还会好像有要去迎合中国的这样子的感觉？其实我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说，当中国的资金或者是说当中国的势力、中国的市场去影响到这个好莱坞，去影响到迪士尼它的运作的时候，那电影就不再只是电影了，电影它就跟这个政治甚至是国际政治发生牵扯不清的一个关系了。
那么巧心你有什么看？其实刚才也提到说现在这个中国媒体不太报这部电影，或许也是票房不佳的原因之一吧，就是我们据传这个中共已经下令，北京当局下令这个国内的媒体不要再报道有关于这个华文木兰电影这个相关的新闻了。那就有人认为说北京的角度可能是担心，其实已经引发了连锁的负面效应，因为现在这个北京的战狼外交又已经四面楚歌了，这个电影的负面效应引发各国的抵制，可能又对这个包括了新疆人权的问题，是不是又会烧回国内，也是北京所担心的。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他们官方就是不去讲这东西，并不是因为就是说国外去抵制他们的，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在意这种东西嘛，他们又不是民主国家，他们其实对很多这类别人的批评，他们采取的做法都是骂回去嘛。那如果说只是因为去抵制电影就可以使得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政府内部然后做出改变的话，那 他们早就已经改变很多了，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所以我也上网哈，到大陆那边去看了一下，就是网友对于这部片子的一个评价。那大家对于他们大陆的人哈，对于刘亦菲她挺钢琴的言论，他们当然是非常支持。但他们有没有因为支持很支持刘亦菲她所谓挺钢琴的言论，就反映到认为这部电影都很好呢？其实完全没有。他们有没有因为最后这迪士尼有写到这个新疆集中营等等的这种东西，他们就觉得说啊，这个片子很好呢？其实也没有，就大家还是蛮两岸都是一样的，就是还蛮客观的在看这个片子到底拍的好还是不好。那比方说，花木兰，他让他居住的地方是在这个客家的土楼，可是我们都知道花木兰根本就不是客家人，好，所以他在这个取景上面他也没有符合原本大家对花木兰这样子一个历史脉络的一个认知嘛。再加上刘亦菲他在这部戏里面的表现，一般包括两岸的网友都认为他的表现的方式跟形态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并没有表现得很好，没有发挥得很好，这也是让他的这个电影让大家觉得不好看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所以那个电影呢在大陆的票房也很不好，在亚洲来说的话呢，台湾算是排亚洲第二名，仅次于泰国吧，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反而他在台湾的票房呢是特别的好，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大陆的网友或是民众他们不去看这个电影，主要是对这个电影的本质上面就觉得不是很好，那跟其他的议题我觉得关联性可能就没有到那么大。
嗯，好的，继续请教佩芬的是，刚才你也提到这有时候电影不只是电影哦，它可能内部电影的内容当中想试图要传达的讯息可能大过于电影本身哦，包括一些政治的意涵。事实上我们看到好莱坞电影当中引发争议的可能不只像电影花木兰这一部，也有其他的这个好莱坞的大片当中暗藏了所谓北京想要强推给全世界的这个意识形态，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佩芬？
确实是哦，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好莱坞的大片，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就是正邪对立嘛，因为我们就是喜欢看这种就是紧张感，或我们会看到就是世界末日的等等的场景。但仔细去想哦，其实现在好像看不到任何的好莱坞电影是会负面的去描述中国的，就是说他的反派不是中国人，那就是说，哎，现在大家可能会看到说纽约好，世界末日都已经发生在纽约好几次了，纽约这城市被摧毁好几次过，伦敦被摧毁好几次过，可是北京的城市不可能被摧毁，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的势力它去影响到好莱坞。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其实不是，是我自己的观察，包括说好莱坞的有名的制片人或有相关的学者，就是有一本书《中国制造好莱坞》的作者，他就这样讲，他就说他找不到会负面去描述好中国的好莱坞的制作人。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反映了一种，就是哎，你要进中国市场你就要自我审查，或者是你要拿中国的资金那你就得照着中国的规则走。我觉得这其实是现在就是西方或者是以美国的这个娱乐圈被中国这样子的影响甚至渗透一个很严重的警讯。
嗯，感谢佩芬。想请教巧心的是，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说好莱坞的片子当中有这个暗藏北京想要让大家所了解的意识形态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个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就是《捍卫战士二》，在这个汤姆克鲁斯他的飞行夹克上面，原本他第一集的时候他是有一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包含国旗在内的一个徽章的，象征当时在这个二战的时候飞虎队的中美合作。但是在这个拍摄第二集的时候，续集的时候呢，这个夹克上的这个有中华民国国旗的徽章就被拿掉了。那据说这就是因为这个像北京的意识形态跟它的市场叩头，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还有好莱坞大片当中这种自我审查的一种过程呢？
你如果好莱坞的片子希望可以进到中国大陆去播映的话，那它一定是会经过某种程度以上的审查嘛。那甚至他们每年的这一个可以好莱坞可以进去的片子是有额度限制的嘛。那所以在有额度限制的状况之下，什么样的片可以进，什么样的片不能进，好，谁可以去到中国大陆的市场里面享受这么多民众去电影院里面买票去看。好，他们在中国大陆他们的娱乐蛮多元的，有电视啊，然后这个很多的节目啊，其实台湾很多人都在看这些内容，上面当然也都有经过某种程度上面的审查嘛，这个也是大家在网络上面也经常会讨论的一个议题。比如说现在很时下流行的一些节目里面，它的歌词上面是否有一些改动，好，原因是什么，好，我们也都不知道。但是基本上不管是西方，这就我们刚刚讲说西方进到中国大陆必须要经过这样子一个相关的审查，但他们自产自播的内容也 也是必须要受到这样的审查以及他们政府的限制。比方说800、哦、这部电影其实早在之前就应该要上映了，但是不断的拖延，甚至在里面可能中华民国国旗啊他没有去取消哦，这一次他只是很小哦，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当然也是必须要经过他们政府审查，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政治体制。那但是在现况之下，能够去改变他们多少呢？好、哦，其实好像没有办法，那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嘛。那但是呢，你觉得西方世界会不会因为要有这样子的自我审查，所以就跟他完全的切开，哦、完全的不跟他去交流，不做任何好莱坞的片子进去，不去赚中国人的钱，似乎也不是，否则美国不需要这么努力的去谈所谓的中美贸易战，都是希望可以多赚他们一点钱。回到台湾也是一样的，就当我们很反对中国大陆，我们认为我们是自由民主的阵营，这当然是好，自由民主当然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一个价值。可是当我们回归到经济的层面，埃克法要不要中断，是否未来不要再跟中国大陆有任何的经济上面的往来，这个时候即便是现在民进党的政府也做不到。好，蔡英文执政到现在来讲的话，对大陆的这个贸易其实都还是在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控制之内，并没有比马政府的时候少多少。那所谓的新南向政策的表现也一直都没有拉起来，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整除了中国以外所有国家都必须要面对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对他们的政治体制我们不认同，因为我们是自由民主的阵营，但是当面对到经济上面要不要交往，如何交往，有什么样妥协的时候，这个分寸如何拿捏，是每一个国家要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自己要想清楚的。
嗯，我们从这个单纯的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这个市场利益谈到整个国际社会对于中共之间这种利益纠葛的这个情况呢，也想请佩芬很简单再谈一下，因为下半场的时间也有限了。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风向的转变呢？因为过去大家都觉得说，因为中共市场很庞大，必须不得不向它卑躬屈膝和低头。但是在这场疫情之后，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美国国内的政治人物也好，或是欧洲也好，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欧洲的部分，欧洲的这个捷克参议院议长去访问台湾，好像也都一改过去欧洲必须要在这个贸易上面对北京谨小慎微，必须要小心。究竟在这个利益市场和所谓的人权价值当中的这种取舍，现在是不是出现一个风向的转变呢？佩芬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我觉得确实有这个现象哦，那其实这也是中共，我会说它是咎由自取啦。因为其实在前不久，其实全世界都还是非常非常重视中国这个市场的，因为它人多嘛，它有消费力，它是我们全球经济体全球供应链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几个事件下来，包括说中国它对外的一带一路，包括说一带一路是就是变成是新殖民主义，包括说它的对外是在南海这里的许多的军事作为，它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然后包括说它就是想要去用钱去收买一些可能还在发展中的国家等等的作为，都让全世界的人看到说中国是经济起来的，可是政治上它却越趋向集权，那越趋向这个我们现在全球的主流的价值背道而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它的市场还是很大没错，但是大家在跟它做生意的时候，大家在想要赚它的钱的时候，就会再小心几分了。那我刚才还没有讲到的是，像它在国际组织的渗透，包括这一次大家 WHO 就是武汉肺炎发生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说原来连它的WHO 的干事长都已经成为中共的傀儡了。那就不用说其他国际组织，我想这是全世界。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把接下来剩下的时间啊，包括一分钟，都给这个巧心来做最后的回应跟总结。巧心，
我想就是在两岸的交流上面呢，不管是民进党执政或是国民党执政，都没有办法完全跟中共的交流 say no。包括经济上面你也不可能完全把它切断，至少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现在民进党政府做这样子一个处理。所以说我反而觉得就是我们必须就我们的地缘关系就是这么紧，我们必须在维持民主自由的状况之下，维持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独立的状况之下，好，那能够跟大陆有一个善意的一个交流，否则的话会变成是说，其实政客都讲了很多，但是实际上做的可能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巧芯，还有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副主任谢佩芬，两位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谢谢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